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啊，又来到这里，能够打开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中和弟兄姐妹有一点交通。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这里啊，的确是很好，因为有你和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把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求你啊帮助我们。对你的话啊，让我们是有一颗肯听的耳朵，肯顺服的心。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这一段时间我啊一直跟弟兄姐妹交通关于十诫啊的教导啊，不管是在 Auburn 或者在 Calibu。我们今天会来到第七节，就是第七个诫命，就是啊不可奸淫。神赐给我们十诫，告诉我们要如何去顺服他、服从他，不是要限制我们的行为。神给我们十诫是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可以守得住这些诫命。只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帮助我们，因为他自己成全了诫命对他的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只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找到真正的救赎。刚才那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曾经都在罪海里面，没有耶稣伸手来救我们，我们的确是没有希望。十诫里面前面四条诫命是关乎我们与神的关系，后面六条呢是处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诫命都是关乎于爱，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然后呢就是要爱人如己。神的话要存到永远，十诫里面的诫命今天仍然有效。我们先很快的复习一下前面六条诫命，然后我们再看今天所要看的。我们知道第一条诫命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这第一条诫命就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守不了这条诫命的话，我们其他的诫命也守不了。如果神不在我们心中居首位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守其他的诫命。这个诫命禁止我们把任何的人事物提高到与神同在的地位去敬拜他们，我们只能够敬拜神。第二条诫命是第四节到第五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第二条诫命禁止我们把神降低到以偶像同等的地位。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玩梗和贪婪的罪也是跟拜偶像的罪同等。所以不单单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来拜他们，我们也不可以有一个贪婪和一个玩梗不肯听神话的心。第三个诫命是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利用神的名来为做自己着想，自己的利益，但是却不肯听神的话，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末后有很多人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主啊，主却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这些人他们都是妄称神的名，但是不肯听神的话。第四个诫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个诫命是比较特别啊， 这个诫命是一个预表，它所预表的安息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找得到。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描述，讲到这个安息呢，就是在主耶稣里面的安息。他告诉我们，从以色列民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进入那安息，他们不能够进入，耶稣也要带他们进入那个迦南美地，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幸的恶心，所以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代里面，那一代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除了耶稣亚和迦勒，其他的都倒闭在旷野里面，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幸的恶心。所以这个安息日，我们今天知道它是一个预表，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不论在隐士、在耶稣、在节期、在安息日上，不可以让人论断我们，这些事情都是后世的影儿，而形体呢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一个诫命是比较特别一点，只有耶稣在他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安息。他告诉我们，到我这里来，你们这劳苦当重担的人，我就给你们安息。这是耶稣的信应许。第五个诫命是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诫命放在神与人关系的诫命中间，也是十诫中唯一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人可以得福分的诫命。所以人在敬神以外，就是要敬，也就要孝敬父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诫命。上一次我在 Calibu 就讲到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不可杀人。然后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的，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圣和宝贵的。只有神能够决定我们何时出生，我们何时离开这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我们需要宝贵。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恨人的话，那我们就是在心里来谋杀他们。如果我们的心对别人有仇恨嫉妒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一样，我们还是要回到主耶稣面前，求他帮助我们，求他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就把这些里面的仇恨、愤怒和妒忌都赶出去。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我们也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到二十八，我读给你们听。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我们今天这一个时代是性文化泛滥的时代，所以不管在电影、在各种媒介、各种网络，我们看到性是特别的泛滥，色情的东西是特别的泛滥，甚至有很多人为了这个色情的行业，他们甚至还拐卖了很多在亚洲穷的那些少女们，把他们骗到澳洲、骗到欧美各国当到了那里，他们就把他们的身份证就收起来，他们就不能够随便的出去，随便的离开这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性的奴隶，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但是性的泛滥不是这一个世纪才有的，我们知道在罗德的时代我们也看见有这么恐怖的现象，甚至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保罗 哎呀，彼得他们那一个时代也是有很多性泛滥的一个文化，性文化泛滥的一个景象，所以这是一个时代堕落的一个标记。很多基督徒也受了影响，甚至有很多很有名望的布道家也在这一个不可奸淫的这一个罪上犯了这可怕的罪，并且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们的好名声。很多人因为有这么多的色情的东西，他们在看了之后就对自己的老伴不满意，然后他们就后来就有弄至离婚率升高，很多人就离开他们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我们也知道社会上有很多的罪就是因着色情的东西就增多了。但是如果回到圣经看的话，其实正确的性观念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作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造男造女，所以男和女之间的性爱和渴望呢，其实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应该是正当的，不可耻也不可觉得害羞的事情，是很正当的。反而那些禁绝食物或者婚嫁的教导呢，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这么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他们禁止婚嫁，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做领受，没有一样可去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就要感谢做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去的。神所造的食物，神所造的婚姻婚嫁，是他赐给我们的，是正当的，是好的。但是今天我们的人性呢，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我们对性这一个需要或者需求或者渴望，也被罪给扭曲了，所以实在很可惜。但是如果是在神所限定的界限里面的话，性是我们可以很好的从神那里接受过来并且享受的，并没有罪，并不会觉得羞耻。两个人在神的设定的界限里面享受这个性生活是正常的，是神所设计的，因为婚姻是神为我们设计的这一个范围。神为一个男人创造一个女人，就是要他们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两个人在神面前一起共度一生，能够身心灵紧密的连接。他们能够这样子，就能够享受性给他们带来的满足，他们也一起可以来荣耀神。但是这就是神先设定的范围，神设定的界限。如果我们越过了夫妻关系这个界限或者这个范围之外呢，那所有的对于性的需求、性的行为、性的思想，都是得罪神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节、三十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女，妇人就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看耶稣看这个婚姻是很重要的，在这个婚姻之外，那就是犯奸淫的罪。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婚姻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一个神所立定设定的界限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但是在这之外，婚姻之外呢，我们要小心。神看婚姻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是用婚姻的关系来比喻他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新约圣经我们也看到，保罗也是把婚姻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看成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甚至到了启示录，我们看到到最后的一个大结局是一个喜宴，这个喜宴是羔羊的婚宴。所以婚姻呢，在圣经中是带有很深奥的属灵意义。所以这个肉体上的联合是有这么深的属灵意义的话，这样对基督徒来说，任何身体上的淫乱，那就是灵性上对神的冒犯。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警告。那什么叫做奸淫呢？奸淫就是偏离神心意对性的渴望和行为。刚才说到了，就是神给我们设定这个界限，我们离开了这个界限，越过这个界限，那就是犯罪。为什么要特别小心不要犯这个罪呢？圣经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8节20节告诉我们，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看到我们保罗警告我们要逃避淫行，因为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污污秽，神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的身体可以成为圣灵的殿，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奸淫的罪不单单得罪我们个人，也得罪别人，也得罪我们的家人，甚至让这个社会失去了它的秩序。更重要的，他也得罪了神，就是我们污秽了我们这一个本来可以给圣灵坐殿的这一个身体。今天早上在英语堂里面啊，破弟兄讲了关于大卫怎样失败，怎样犯罪，讲得很详细，是在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告。我们知道大卫王当时他本来应该带领以色列民出去打仗的，但是他差遣他的属下去打仗，他自己却留到王宫。不单单这样，他还好像很 relax 啊，很没有什么顾虑的，就从早上睡到晚上。他到了盼望的时候才醒过来。你想这么懒惰，所以他犯了一个什么病？这个罪呢，就是饱温思淫逸的罪。他就在他的屋顶上走来走去，就看见一个女人在洗澡，他就动了淫念。后来跟他犯了奸淫的罪。你知道吗？因为犯了这一个罪，他就引出其他更大的罪来。我们知道当先知拿单来见他的时候，是用一个故事来告诉他。先知拿单告诉他说，有两个人， 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穷人。很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牛羊，那个穷人却只有一只小羊羔，他很爱这个小羊羔，他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他自己喝什么就给那个羊羔喝什么，晚上还抱着那羊羔睡觉，把他当成女儿那样来看。当然呢，有一个客人过来，到的时候那个有钱人不从他自己的牛羊中拿他自己的羊，他就抢了那一个穷人的羊，然后杀了来招待这个客人。大卫听了很生气，说这个人该死，他应该偿还那个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血的心。拿单就指着他说，你就是那个人。后来神很厉害的管教大卫，刀剑不离开他的家，他饱尝这一个罪的后果。后来一年死了四个孩子，他说要偿还羊羔四倍，他的确是偿还了这一个罪债。为什么神对他有这么严厉的处罚呢？因为大卫是一个一国之君，他犯了第七个诫命不可奸淫的同时，他也其实犯了第八个诫命不可偷盗，他偷了人的妻子。他也犯了第十诫不可以贪恋人的东西，或者贪恋人的妻子。最后呢，他还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因为为了要偿了他的罪，他就杀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很多人犯了奸淫之后怀了胎，觉得太不方便了，他们就把那个孩子打掉。同样的，他们也是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所以我们看这个奸淫的这个罪可以引出更多其他的罪，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当主耶稣在登山榜式给我们教导的时候，他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给我们立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标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7节到29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所以这里耶稣强调奸淫或不道德的行为的发源地呢，是在我们的心中。当一个男人满眼淫逸的看一个女人，或者一个女人看一个男人然后胡思乱想，他其实在心里已经和那个人犯了奸淫的罪。所以他也在马太福音15章49节告诉我们，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旁毒，所以我们的心是很多罪的发源地。主耶稣然后说，若是你叫你的右眼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他这么说并不是要你真的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他是告诉我们这罪是这么的可怕，就是你宁可付最大的代价也不要犯这个罪。因为你如果一直停留在这个罪里面不肯出来的话，那的确你整个人都要被丢到地狱里面去。保罗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怒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要承受神的国，就要远离这些罪，不要再随从肉体，不要再去回去沾污这些污秽。那我们来看，我们要怎样子才能够避免 让我们不犯这奸淫的罪呢？第一，我们看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淫乱的时代，我们的确要保守自己的纯洁的心思和眼睛，求主施恩保护。刚才读到我们的心就是很多这些淫乱思想、奸淫的思想的发源地，所以我们的确要保守我们的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耶伯也告诉我们，在第三十一章第一节，我以眼睛立业，怎能恋恋展望处你呢？所以耶伯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跟他的眼睛立了一个业，不恋恋的展望处你。他并不是告诉我们不可以看，而不是不可以看，只是不要带着欲望的看了又看，然后就引出罪来。因为是有这个犯罪呢，是有后果的。箴言第五章第九到第十一节，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所得的归入别人家，终究你的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哀。这个罪的后果是很可怕的。要逃避这个罪，第二，我们还要极力的避免把自己出生于那些有引诱的环境或者场合。有人这么说，如果当你知道没有人看见你，没有人知道你会犯这个罪的时候，你会不会再犯那个罪？那就是对你的一个真正的考验。很多人以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干的事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把自己觉得很强可以抵挡那些引诱。圣经是告诉我们要逃避这些引诱。保罗对提摩太的建议也是这样子，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失意，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和平。所以我们怎样子逃避呢？那可能就是要限制我们在网上看什么，或者限制我们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甚至最好是不看，更小心要处在什么场合里面。如果你家有电脑，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电脑放在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这是一个保护自己避免出生于受引诱的场合。因为人犯罪是出于自己的私欲，你不阻止这个私欲的发展的话，就引出罪来。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么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那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甚至保罗告诉我们，劝解我们基督徒，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到第四节，罪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反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著名的布道家克里汉就是 Billy Graham， 他知道他所认识的很多布道家中，很多都是在这个淫乱或者不可见淫这个罪上跌倒了，所以他就和他的团队很仔细的商量该怎样子来提防这些罪。后来他们就下了一个结果，就是说要守几条的很简单的条规。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就说，他们就决定不单独的和任何一个女人谈话或者吃饭。啊，这是当时是很好像很保守，听起来很保守。他们回到他们的住的酒店的房间之前，他们通常都会叫一个人去查一下房中有没有其他的人，查清楚没有其他的人，他们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这些布道家他们旅行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传道，他们通常都不是住在自己的家里面，都是住在酒店里面。你想一个出名的布道家要这么的小心，那我们呢，你和我呢，我们更要特别的小心。感谢主，神的确保守 Billy Graham 他的这个指示，甚至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这些丑闻出现。如果你失败了，陷入这样的罪后要怎么办？那我们的确要好好的悔改，并要放弃这些罪。有一个在美国教会世界里面很有名望的一个弟兄叫做麦可邓 Gordon MacDonald。 Gordon MacDonald 写了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 Ordering Your Private Will， 就是心意更新这一本书。他说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好像一个个人的一个花园，这个花园呢就是要凭着纪律和凭着与神的关系，明天每一天的奉献自己给神，保守这个花园的的一个圣洁。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没有纪律与神一起祷告读神的话或者跟神谈话的话，这个花园就会出问题。很可惜的，他好像没有听自己的劝告。1984年，这位牧师，这位麦可登牧师被人揭发他有婚外情，他犯了奸淫的罪。后来他向大众公开的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且他辞去所有的服事，停止他一切的在教会里面的工作。然后他和他妻子两个人呢，找了5个牧师来辅导他们，来帮助他们，协助他们重新建立他们夫妻的关系。麦可登这个牧师他也接受了教会的管教，他就停止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服事，然后他就努力的恢复与神建立和他和神和妻子和家人的关系。过了好几年之后，他才可以回到服事当中。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从破碎到重建》，就很坦诚地谈论到他在这一个功课里面所学到的事情。每一次的试探，每一次的失败，都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我们自己的弱点，让我们愿意回到神那里接受主耶稣的帮助。有一个人这么说，基督徒能够失败和陷入这样的罪恶，是因为他们爱自己胜过爱神。基督徒能够胜过这一些引诱，这些失败，是因为他们爱神过于爱自己。所以实际跟爱有关系，我们胜过或者失败这些罪也是跟爱有关系。我们所做我们所想的一切都在神眼中，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在 Google 里面输入的每一个字，我们看的每一个影片，我们看的每一张照片，都被神记录了。但神也知道我们都在挣扎。如果我们诚心的肯在神面前降服，告诉神说，我不能，你帮助我，请你帮助我，我想神会听你的祷告，会和你并肩作战，能够帮助你胜过那些罪。如果你认识的有一些弟兄姐妹陷入这样的罪，就好像 Gordon MacDonald 他陷入这样的罪，你该怎样子去看他们？ 当我们看到别人失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就去责备他们。但是保罗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其实要先从饶恕他们的过犯开始。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节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新约圣经里面，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是怎样子对待那些犯了奸淫的人。我们记得他在撒玛利亚那里跟在井旁跟一个妇女谈话。这个妇女曾经有过五个丈夫，后来跟他住的那一个人现在第六个还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奸淫的罪是犯了又犯，犯了又犯。主耶稣跟他谈话中有说过什么责备他的话吗？没有，反而这一个妇女成为第一个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一个启示。耶稣向他启示他就是弥赛亚，耶稣甚至要赐给他活水。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我们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但当时的处境来看呢，她可能就是一个妓女，是一个犯了奸淫的罪的一个人。连那个法利赛人那个主人也知道她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但是这个女人进到主耶稣面前，她就不停的哭，不停的用香膏摸主耶稣的脚，也用她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主耶稣怎样对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然后告诉他，你的信心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主耶稣知道他心中对罪的痛悔，也对主耶稣存有的信心，知道耶稣能够赦免他。还有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当中，就是一个在行淫中被拿的一个妇女被拖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救了她，因为主耶稣说了这句话，谁没有罪可以扔第一个石头来打他。那些人听到了，从老到少都一个一个的离开了那个房子，只有耶稣留在那里，因为只有耶稣是唯一有资格拿起石头来打他的人。耶稣也没有这样做，没有，耶稣反而问他，夫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也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但是耶稣告诉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些女人都犯了奸淫的罪，耶稣没有定他们的罪，因为在不久耶稣就要为他们上十字架，耶稣要担当他们的罪，为他们所犯的这个罪去死。每个犯了这奸淫的罪的人，只有能够在耶稣上，在十字架上找到拯救。我们听到耶稣要对我们说，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如果我们继续的留在这个罪中的话，那的确我们不值得被耶稣的赦免，但是我们如果肯悔改的话，耶稣是肯定的要赦免我们的罪。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自己呢，看到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这样子对待我们看见在这个罪上失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够饶恕他们，能不能够怜悯他们？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听见在哥林多教会中有淫乱的事情，这个淫乱连外人外邦人都没有的，就是有人受了他的计谋。保罗对他们说，他们应该把这个人赶出去。但是到了哥林多后书 就事情过了的时候，在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这么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这个人保罗觉得太可怜了，他被赶出去，他受了责罚，他已经悔改了，那就怜悯他吧，但是要对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因为他继续在第二章第四节说，免得撒旦趁作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的诡计是什么？那就是控告。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他说，这个撒旦是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的。控告就是他的诡计，他要借着控告来伤害我们。大概十年前，2013年12月，美国传出了一位很年轻的牧师，36岁。他名字叫 Isaac Hunter。这个牧师领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会，大概有5000个会友，在3个不同的地方聚会。传出什么他的消息呢？就是他自杀的消息。Isaac Hunter 自杀了。因为在一年前，他自杀的一年前，在2012年11月，他承认，向教会的长子团承认他与一个同工发生了婚外情。四年的事业，他就跟他妻子结束了13年的婚姻，搬离开了家门，3个孩子托给他的妻子管理，最后听见他陷入了忧郁症的挣扎，8个月后他就举枪自杀。刚才我讲到一个 Gordon MacDonald， 现在讲了这个 Isaac Hunter， 两个人都在类似的情况下跌倒，犯了奸淫，但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知道 Gordon MacDonald 的妻子本来是很生气很愤怒的，但是后来在5个牧师 的辅导下，她愿意和她的丈夫一起在神面前建立重建他们的夫妻关系。但是 Isaac Hunter 的妻子却离开了他，不但这样子，还上了跑法庭告他，然后就抢去了带领孩子的这个掌管权。我们不知道这个 Isaac Hunter 的牧师为什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很显然他中了撒旦的诡计，就是控告。他无法原谅自己 的失败和自己的罪，很可惜。如果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让他的眼光不转向自己，而是转向耶稣的话，可能今天他还活着，可能今天他可以为着他的罪悔改，然后再回到服事的当中。所以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这是一个爱主爱弟兄们的一个心态。我们看见弟兄姐妹跌倒了，我们去责备他们，还是为他们祷告，赦免他们，帮助他们，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帮助他们。弟兄姐妹，不可奸淫这一个第七节，这个罪呢其实是很害怕。刚才我们讲过，这个罪如果犯了，会引出其他的罪来，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们都要特别要逃避这一个罪。我们要保守自己的纯洁的心思和眼睛， 我们也要避免把自己出生于可以受到这个罪的诱惑和淫欲的场合和环境。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的确要回到神面前，并且愿意悔改，放弃这个罪。大卫犯了这个罪，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是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的确，我们忧伤痛悔在神面前的心，神不轻看的，神会接受的。如果我们看见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受了这样的试探呢，跌倒的时候，我们不是从责备他们开始，我们是从饶恕，然后同情他们，帮助他们，用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扶助他们。因为我们要承认，如果我们处于他们同样的环境或者被诱惑的场合里面，我们自己可能也保不了身。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为撒玛利亚妇人，为那个在法利赛人为他擦脚的那一个妇人，为那个被行淫中被抓的那个妇女，主耶稣为他们这些人都死在为着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该受的刑罚都落在他的身上。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用神的话来彼此劝勉，彼此提醒。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一个爱我们的主，你爱我们爱到你愿意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来洁净我们。主，我们知道在这一个不可见人的罪上，很多人都失败了。我们看到很可惜，有一些很有名望的人，他们在这个失败上跌倒，在这个罪上跌倒的时候，他们爬不出来。主啊，你可怜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当看见其他弟兄姐妹失败的时候，也懂得存同情的心去帮助他们。主耶稣，求你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饶恕，彼此劝勉，因为这是一个爱的家，是你赐给我们的一个家。主啊，帮助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